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早上敬拜，下午求主给我们体力，给我们灵力，给我们不仅是上课的体力灵力，给我们行道的体力灵力，给我们对你的信靠，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和行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7章。以赛亚书27章，到那日，好，你看又是末日，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每天的日子。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好，这两个词哈，鳄鱼，三个词，鳄鱼、蛇和大鱼哈，这个都是以色列人负面的形容，形容如果我们要说的讲长一点的话，这个是形容魔鬼的。那个大鱼哈，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大鱼也是上帝造的。有人说大鱼不宜翻成大鱼，第一章21节，神造出大鱼。我不知道英文翻的是什么，有人翻 sea monster 啊，海怪。所以吞吃约拿的也是一个大鱼哈，不宜讲成是什么鲸鱼啊或者什么，是一个海怪。在约伯记最后讲到说耶和华很约伯记里面最后有讲到说耶和华在说他所创造的东西里面，特别我们中文翻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鳄鱼，一个是河马，说这两个东西耶和华特别觉得他造得很奇妙。那么解经家也会说那个鳄鱼大概是指的撒旦，那个河马也是指的撒旦。各位喜欢政治的哈，那么英国的政治家 Hobbes 讲到政府的形成的时候，就说政府就是一个 Leviathan 就是海怪，就是来自圣经里面的这个海怪啊，海的 sea monster。我稍微多讲一点，这个其实我们在讲到创造的时候，退休会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以色列人是不喜欢或者是怕海的，虽然他们有人在加利利，那到底还是一个湖哈，但以色列人是怕海的，所以神就用了这个习性来描述海里面有海怪，这海怪大有能力而且可怕。但是呢很稀奇，创世纪第一章还有诗篇大概是105篇，还有约伯记都有讲到这是上帝的创造，而且是上帝奇妙的创造。这还有位置，这有位置，那么是上帝奇妙的创造。这个上帝奇妙的创造呢至于怎么堕落成魔鬼，堕落成这个撒旦，那我们也不去讨论哈。那我们也讲过说有人是这个比那个早晨之星明亮之子是指着撒旦，那个解经家要确定多了啊，就是鳄鱼和海怪或者是河马，河马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就鳄鱼海怪是从海里上来的恶兽。也有人就讲到说这个也是比较正统的学术派的人这样讲，所以也是相当可靠。各位你记得在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里面都有从海里上来的兽，那么海里上来的兽，启示录另外还有一个兽就是地里上来的兽。那么我们华人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年轻的解经家啊， 写了启示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本书啊，三大册哈、啊，那个我现在一下叫不出他名字来，罗伟啊，他把海里面上来的兽翻海兽，地里面上来的兽就是启示录里面翻陆兽，那么三真正的三位一体，圣位、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圣父把权柄给了圣子，那么在圣经里面启示录也有讲到说，撒旦、海兽、陆兽是抵挡神的三位一体。好，这些我们不去多谈哈。那个有人说美国的强大，一个是如果说荷马，这里记得希伯来文的那个叫比西莫斯吧，那个陆兽就是那海兽呢，就是鳄鱼呢，那是利维恩坦啊，就是这两个兽，海上的权力和陆上权力，在政治学里也用代表来形容的。好，这些东西如果太复杂，我们就不必讲了。那在这里就是在讲到说，不管是陆兽是海兽，不管是撒旦或魔鬼，也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这喜欢讲哲学的或者是神学解释的，这是可以去研究的哈。好，再我们再看二十七章第二节，当那日仍然是那个日子啊，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说，有初九的葡萄园，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已经看过，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讲，耶和华有一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那个葡萄园就是我们，那个葡萄园是上帝费心经营的，也就是神在教会里费心经营，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多结出果子来，能够有一段时间没有结出果子，所以上帝要废掉它。那么但是上帝终极的目的，对那个能够结果子的历经沧桑的葡萄树，神还是会保守的。所以这两个是对比啊，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一定会罚那个抵挡上帝的东西，抵挡上帝、抵挡上帝子民的东西，虽然也是被上帝造、被上帝管、被上帝用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刑罚。好，那么第三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各位，你说上帝的名字或者上帝的作为，这又是一个例子，你大概不会想到耶和华，你会想到万军之耶和华是元帅，是君王，他是看守葡萄园的。就是我始终有一点想做这个事，但没时间做这个事，就是把上帝的名字列出来，包括这么长的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形式上这也可以是一个名字哈。那这对我们有关系吗？我在讲一个很无聊的一个题目吗？这对我们有关系？我们是被耶和华看守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我们是被照顾的，一个是我们也是会被警告的，如果我们行为不检，耶和华这个看守葡萄园的也会修剪这个葡萄园。这个比喻哈，因为也是以色列人的那个背景，所以这个比喻在新约耶稣也用，就是葡萄园的比喻哈。那么耶稣也讲过，甚至耶稣也讲过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是圣经圣灵感动人写实在是相当的丰富哈。看守葡萄园，耶和华爱这个葡萄园，我必时刻浇灌。那么这里没有一个神的名字，但有一个神的工作，就是神像什么，我们再一次说，神圣经有讲像老鹰，相反的也有像羊羔。各位，我猜我讲出下一个，你们怎么也想不到神有这样的一个形容的方式。神是小偷，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啊，就是这些，就圣经上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个这种来让我们了解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的啊。 我看守，我浇灌，我是园丁。当然你也看过，他是园主人，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经济极力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烧灭。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不太容易看得懂啊，我需要说明一下。他是一个园丁，不要让人损害他的葡萄园。我心不存愤怒，其实意思就是我对我的葡萄园不再存愤怒。这也是圣经里面讲的，是不是以赛亚书？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么我们很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对，神给我们，神有的时候对我们是怀愤怒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终能够得到的是平安啊。我不存愤怒，我对那我所拣选的葡萄园不存愤怒，但是我对经济和吉利是存愤怒的。各位，经济吉利和好的葡萄树，只是我们昨天有讲过一念之差。上一秒钟我们是天使，下一秒钟可以是魔鬼。经济吉利是负面的，是上帝愤怒咒诅的结果。那么唯愿经济吉利与我交战，唯愿抵挡我的百姓与我交战，我就奋勇直前。这里这个园丁各位，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想你们在Southern Oaks 应该不做园丁了啊。就大概我看很多很多大概都是包给墨西哥人来做啊这些东西的。那么也有人做哈，有人做院子，是乐趣啊，真是感谢主。以前我看过一个漫画，就是在秋天各位，秋天那个扫树叶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我那是看的很老的漫画哈，所以大概那个机器啊这些割草机啊或清除这些树叶的东西还不多。就有一个人在那里站在他的树下，就盯着树上的一片叶子，最后一片叶子，因为扫树叶很辛苦，他不知道扫了多少次，多少辛苦，就在那很得意的看嘛，你能撑多久，掉下来我就可以把你终于扫干净了哈。这里在讲到一个园丁，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兴趣哈，我是从来不喜欢做院子的。那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院子也很小，回台湾是没有院子的。那么但是呢，即使是那个小小的院子，有的时候有一些杂草或者是真的长的那个应该叫荆棘吧哈，有的时候在草丛中有那个荆棘，你真是在跟它作战的。那个你要用 herbicide 来处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这些东西有毒的，就是挖起来。这些可能你喜欢做院子，而且做的院子是比较难做的院子的时候，你就懂得耶和华在这里的意思，真的在跟这些杂草秀草作战呢。我勇往直前，把它焚烧。如果你不要上帝把你烧掉，你就要跟上帝和好，这也很奇妙这句话第五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我们怎么可能持住上帝的能力？持住我的能力就是让我不发怒，然后跟上帝和好，那就我们的悔改，那悔改也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愿他与我和好。这也是神对我们怀的心了。这是两方面的。神学家也为这个有很多的讨论。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在基督里使世人跟自己和好。各位，和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所以后来保罗说，我们做基督，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吧， 我们做基督使徒的，我们中文翻译是求你们与神和好。和好是两方面，基础重要的是神跟我们和好，就是神对我们发怒，神对我们这些背叛的人有公义的怒气，那么神需要自己做救恩的工作，让他自己的怒气转消，就是他预备了挽回祭，就预备了耶稣基督，这样神就不再对人发怒。但是神不对人发怒，神对人充满了爱，这个还需要成就一件事，就是人对神不发怒。人对神不但不发怒，而且能够喜悦，能够追求，能够爱，这两方面都是神做的。神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在基督里，借着基督做的，借着圣灵做的，或者圣父借着圣子和圣灵做的。我们再一次讲，这都碰到三位一体的问题，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神，讲到的耶和华，可以指圣父，可以指圣灵，可以指圣子，也可以指其中两位，也可以指其中一位，也可以指其中三位。我们不去多谈这些事情，我谈这些事情不是要 confuse 各位的思路，我谈这些事情是希望把大家的信仰基础弄得更坚固。我觉得这个是对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会有帮助的。你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会是无聊的哈。好，持住我的能力，我们不能持住上帝愤怒的能力，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能够让上帝继续恩待我们，使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跟神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哎呦，讲了两次。我们也再一次说啊，这不是培灵的课，我再一次提醒一下，这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上帝是不是跟你和好。有的时候你在疾病，在教会的工作当中，在困难当中，真是好像你跟上帝关系很远啊。我们求主继续给我们坚定的信心。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各位听到这两天我讲的时候，有些敏感的人可能听出来，你没听出来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的神学是比较传统的神学，那跟我们华人的神学有点不一样。我们华人的神学大部分是比较受时代主义的影响。各位，这些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啊，这最好不要懂。但是我的神学是传统神学，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那么时代主义是把以色列和教会分开的，但传统的像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都会说，这里讲到的雅各、以色列，因为上帝只有一种子民，一主一信一喜，一种子民，只有一种蒙恩的人，就是旧约的真以色列人和新约的真教会。这两种子民都是一种子民，都不是凭着肉体，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行为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凭着神的恩典，凭着圣灵。所以以色列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充满世界，就是讲到教会，或者你就是讲到不管是新约旧约，神的儿女会充满了世界。好，第七节我们这句话看过了，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主击打他们，主击打雅各，主击打神的儿女，主击打我，击打你，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这没办法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下午，下午就是不容易头脑清楚，不容易头脑清楚，所以这句话请你稍稍花一点头脑。耶和华击打他们，就是主击打雅各，他打雅各的打法哪里像他打那些 达雅各的人。哇，真是相当的啰嗦哈。这其实没有那么啰嗦了，我们可以懂得，因为他用的那个击打的字一语双关，你击打我的儿子，我就击打你。我这也是差不多30年前了，刚刚得儿子，我爸爸到美国来看，看到我打儿子，就说你再打你儿子，我就要打我儿子了。各位，这是提神的笑话哈。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这样讲，这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儿女跟世人一样，都会受到打击。但是上帝的儿女被打击，是充满了盼望、医治和拯救的。世人如果一直不悔改，那到最后就是灭亡。第八节，你打发他们去，是向基夷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这个他们可能是指击打以色列的人，也就是前面讲的鳄鱼啊、大蛇、大鱼啊，或者蛇啊，或者撒旦啊，或者魔鬼啊，或者撒旦魔鬼的工具啊，或者我们讲的就是亚述啊、巴比伦啊这些国家，或者是教会历史上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各位也不要忘记，包括扫罗或者保罗在内，他也曾经是攻击耶和华的。我们实在很难说哪一个强烈的无神论有一天会变成保罗或者扫，就是保罗，我们很难说。又回到预定论，神预定永远不改变，但从人来看，一切的事情都可能有改变。我们基督徒不管是相信预定论，或相信前面是，或者从我们人来看前面的变化，我们都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慈爱良善，我们是喜乐平安有盼望的。各位啊，不要失去你的盼望，我们真的很有福气。我说这话并不容易，我自己的体力现在大不如以前，但是我知道神对我们的管教跟我们的相争，神甚至让仇敌疾病来，就是第八节讲的他们，其实神对这些他们，这些上帝的仇敌，虽然也用他们来打击我们，但是神是终于要找机会来打击他们。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打击他们哪里要找机会，形容的。刮东风的日子，就是可以说把他们吹去的日子，神要把他们逐去。第九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这话又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各位看到这些话，你觉得不太通顺，或者有跳跃，或者有格调一些东西，没有关系，你看看试试看能不能抓住一个大方向。一个大方向啊，你大概知道，像这里讲到说雅各或者神的儿女终于还是平安的，罪恶得赦免的，好，这样其实就差不多了。但他说雅各的罪孽得赦免，然后他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意思就是我们的罪恶得赦免，可以说罪恶得赦免的原因是什么，也包括罪恶得赦免的结果是什么，因和果都有。原因得赦免，结果总是归向上帝，原因得赦免，终极的原因总是上帝的作为。但是这个终极原因的过程里面，包括上帝兴起大蛇、大鱼、蛇、鳄鱼、神的仇敌来攻击以色列，来管教以色列。在管教了以后，那些属他的儿女就会悔改，就会归向上帝。 悔改归向上帝，上帝也会把这些蛇啊、鱼、鳄鱼啊消灭掉，然后真的就是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原因是上帝经过了管教和打击，上帝管教打击以色列。不过这里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各位，如果上帝管教我们、打击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悔改，那是不可能的事。上帝一定是打击了弥赛亚，替我们代赎，然后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才可能改变。否则我们分文不动的，我们不会悔改的。你向神，我们再一次说，亲近一分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好，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是神给我们的管教，然后我们悔改，结果就是过平安的日子。那么这悔改的过程里面，是他叫祭坛的石头，这个他呢，如果是跟最近的他，就是第九节他的罪过得赦免，所以这个他应该是指雅各。这两个他，就第九节的雅各的罪，他的罪过，他叫祭坛的石头，这个他都是指着雅各。但是第三就是第二个他，也可以讲是上帝，因为是上帝主导这件事。不过你可能比较安全的，就两个他这么近，还是可能指着一个他，就是这两个他都是指着雅各，就是我们的悔改是因为上帝使我们把祭坛的石头打碎了。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祭坛本来是上帝喜悦的地方，祭坛的石头是上帝喜悦的地方。可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得到，我们在其他先知书也看得到，以色列人最叫上帝讨厌的地方、愤怒的地方，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混合的。各位，一个人没有妻子，他是花花公子，天天吃喝嫖赌，我们觉得不是好习惯，不好。但是他吃喝嫖赌，尤其嫖妓，我们比较会说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就这样。如果这个人是你老公，那就不同了，就很愤怒了。如果你老公跟你讲我很爱你，然后又去有别的女人，那就更火大了。就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干什么事情虽然也做得不好，你会难过啊，不应该，但是总不是叫你那么伤心。如果这个人是你老公，就很伤心了。以色列人，就外邦人讲，外邦人更不认识上帝，所以外邦人得罪上帝固然也是得罪上帝，但是就是得罪上帝。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妻子，在得罪上帝，在行淫乱，也就是在拜偶像，就上帝特别愤怒。所以混合的宗教常常叫上帝更愤怒。这我想，当我们有这个第三者介入我们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件事了。我没跟你结婚，你这样子是不好了，但是我没有那么愤怒。我跟你结婚，你又很爱我，我也很爱你，然后你有这样行为，我就很愤怒了。所以圣经里面对于基督徒，常常神有更大的愤怒，其实也是爱之深责之切了。那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虽然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能得到赦免，但求主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纯洁，不要在祭坛的石头上面另外有雕刻偶像，不要在祭坛的附近有木偶和日像，木偶和日像都是假神了。第十节，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这个坚固城不必指任何一个，但是可能比较指的是耶路撒冷，或者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为可以自夸的东西，或者你生活中你以为比较稳的股票或者基金或者是房地产。各位，这些东西，你的基金、房地产、股票都是好东西，就一般来讲，如果是正派的是好东西。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一点都不反对有钱、美丽、 财富等等，但是不要让这些成为你的偶像，不要让这些凌驾上帝之上，你要专心依靠上帝，专心的信靠上帝，专心的爱上帝。那么如果这些东西包括你美好的歌喉，包括你讲道的能力，包括你侍奉的恩赐，一旦成为偶像，一旦成为夸口，就都会变成凄凉的坚固城。然后我们这几天已经看到了，牛群羊群在那里吃草，并不是一个祝福的状况，那是指着人烟稀少，人都死光了。好，第十一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而这个我们也在这两天一再提醒了，从一方面来讲，不知者不罪啊，无知只是小错，不是大罪。可是在圣经里面，固然有的时候指着有知，知道了而不去做更被责备，有的时候无知也是被指成一个很大的罪恶。为什么无知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因为你不应该无知。为什么你不应该无知？因为神已经把自己告诉你了，所以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我自己常常有后悔，我早知道这样就不要做这个错事了。但是同样错事犯过好多次，我又怎么能够用无知来找借口呢？好，创造我们的不怜悯我们。各位听到这些话，因为我们后面以赛亚书也有，虽然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不承认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你的儿女。各位对上帝要死皮赖脸，绝不丢弃他。事实上我们又要说了，你绝不丢弃他，你还是信他，他不要你了，你还是要他，是因为他给你恩典。他不给我们恩典，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各位能够想到，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他不要你，你还是要他。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太多次了，迦南妇人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迦南妇人说，主啊不错。我重复提这些事，就是提醒各位，让求神帮助我们信心要坚定。这些也是提醒我自己的，因为我也很软弱。各位，玛利亚也是有这样的信心，当那么危急的时候，那么事情这么急的时候，儿子啊，他们没有水了，没有酒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妇人，我们中文不敢翻妇人，翻母亲，原文是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都是叫人很难以下咽的话。你大概不太懂哈，我就讲给你听吧。你跟儿子说，儿子啊，洗碗，你这个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洗碗的时间还没到，啪啪几个耳光就打下去了哈，对。好，我们主耶稣讲的话，其实也是在提醒玛利亚，当然也是信心的考验，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不能建立在任何人的因素上，即使是你是我肉身的妈妈，你是妇人。谁？耶稣讲过好几次，谁是我的父母？谁是我的兄弟？看哪，听主话、遵行主道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各位，肉体没有不好，肉体所做的也没有不好，肉体就是血统，就是血气。但是圣经一再说，这些东西不能在神面前称义，意思就是我们要称义，要讨神的喜悦，只有靠着恩典，百分之百耶稣的恩典。好，那么 神不怜恤我们，不施恩于我们，因为我们无知。让我们不要无知，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始终死皮赖脸的知道只有他是。不要灰心，而你也会灰心，各位，这一点也是，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教会生活彼此带祷，有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我已经站不住，我已经信不下去了，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啊。好，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呐、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你看到大河，这我们老一点的人，那个老歌《大江东去》，是 William Holden 的歌吗？就还玛丽莲梦露的，对不对？《大江东去》。后来 Robert Redford 好像有演过一个电影叫《大河恋》，是吧？那么河，大河也是很出感情的。那么黄河或长江这条河，也是叫很多人很多写了很多诗词歌赋的。圣经讲到的大河也是负面的，大河就是伯拉河，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就是文明开始的地方，文明开始的地方很不幸就是抵挡上帝开始的地方，就是巴别塔。大河没有不好，但大河会枯干。大河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条大河伯拉大河这么有名的河，被上帝常常是负面的，就跟那个大树啊一样，跟大山啊高山峻岭一样，因为他骄傲，因为他优秀，因为他美丽。应该是以西结书讲到推罗，也有传比较老的老一辈的也讲，那就是指的上天使的堕落。你因荣光败坏智慧，你太荣耀了，你歌声太美了，你人长得太漂亮了，你太聪明了，你因荣光败坏智慧。各位，我们也不是为了要保存我们的荣光，故意在神面前装谦卑，让我们都是真看到一切所有的来自上帝，荣耀单单归给上帝，力量单单从上帝而来。耶和华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又是在讲教会。教会就是聚集的一群人，上帝把以色列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得罪上帝，他们亡国被掳。上帝也借着譬如说斯蒂凡死了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使徒行传应该第八章吧，大遭逼迫，于是大家都逃到不同地方，就跟我昨天讲何西阿书一样，就分散了，就艰难了。好像中国大陆也有这种情形，教会被打散了，被政府强迫解散了，很多基督徒被强迫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包括监狱里面，包括边疆的劳改场里面。当然生活不幸，当然不舒服，但是那有神同在的人就在那些地方，把监狱，把他工作的地方，不敢说变成天堂，但是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场所。好，这一类的事我在这里提的时候也要请各位小心，各位请原谅啊！真的，你在世界上包括在教会里面，不管神做多伟大的事情，在主再来之前，常常神也允许魔鬼做一些搅扰的工作，甚至神做越伟大的工作，常常就有魔鬼最大的干扰。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件，有人在教会里面两一对夫妻当场倒闭死亡，这么严重的事是发生在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就我们真的是也是求主怜悯啊！我刚刚讲到是 因为我看过，以前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后来慢慢知道，这就我们基督徒也是罪人人毛病啊，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喜欢夸大。连宋尚杰在他的自传里都有讲，《灵力极光》里面有讲，他说神求主赦免，有的时候为了要为你做见证，八分的我讲成十分。各位，这我们都会，哎呀，那谁谁谁谁谁，那弟兄好玩梗啊，信主以后哇，180度改变，可能180度改变，但只有一个礼拜，我们可能就不讲了。各位，你看圣经里不会这样子，圣经里把上帝的工作讲出来，讲得美好，他也会讲到罪人仍然是罪人，所以我们继续不断需要主的赦免。我就是看到很多这些什么被劳改的基督徒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真是也是软弱了，就是后来慢慢知道有些是有个有名的根本就是欺骗的天上人，听说是就是写的那个他在劳改营里面做的多少伟大的事情。好，我在这里只是在说，以色列人被分散，教会被分散，碰到艰难的事，我们真可以相信，如果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也可以分散在不同地方结出果子，然后神又会在恰当的时间把这些果子又收聚在一起。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最后就一直都会有这种收和散同时发生的时候，聚和散同时发生，而这个聚和散可以都是好的，也可以都是坏的。善可以是惩罚被打散，善也可以是撒种，聚可以是聚在一起被消灭，也可以是聚在一起赞美上帝。好，第13节，当那日，再一次是那日了哈，我这已经重复十几次了，我就不必再重复，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个那日，同样各位，我们可以想到，不必指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可以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日子，可以是历史上很多时候，各位何尝不可以说就是现在呢？当这个今天是7月12号，哇，神把我们聚在一起可是不容易，可是把我从台湾聚带到这里来，好像打果打树的果子一样，一打打了漂洋过海打过来了，但是多么美好。今天早上参加两个崇拜都非常的美好，在我们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我们本来各位每个人，不管你多优秀多出色或多倒霉，我们都在上帝的恩惠下聚在一起，我们本来都是将要灭亡的，我们现在还住在这个要灭亡的城市，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做见证，我们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球里做见证，我们感谢主。这就是这也是天路历程，或者任何一个包括圣经或者是属灵书籍，我们不要片面的来看天路历程里面，因为这里讲到我们是将要灭亡的，我想到我们中文的古一般的翻译，原来那个天路客所住的地方就是将亡城，我忘记英文是什么了，这个书实在是非常值得看，不管是就英文的古典文学上面来讲，或者是在讲到说它里面的神学的精彩的地方来讲，将亡城出来，但是不能只这样想，我们不是离开将亡城然后开始走一条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进入将亡城，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在这个将亡的世界里面告诉他们永不灭亡的福音是什么。哎呀，我们真是小人物，但是神实在是伟大的神，给我们这些小人物太伟大的荣耀和工作了，我们这些被赶散的都要聚集， 我们都要敬拜耶和华。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耶和华。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到中国大陆培训，在更简陋的地方敬拜过上帝，可能有一天神恩待你们，让你们盖一个漂亮的大会堂。今天听到那个陆长老讲到他去参加退休会，我也去过，在中西部 Ohio 里面，那里有一个非常保守的，甚至是基要派的一个大学，那是退休会的营地。哇，那是我去过最好的地方，因为他们非神很祝福他们，非常好的营地。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能够有那种营地，哎呀，不要每次我们还要搬桌子，还要 vacuum， 还要做这些事情，一切都晒得好好的。南部有很多这种 facility， 有这一切，我们没有爱主的心，没有相爱的心，那有什么价值呢？我非常高兴看到长老在那里辛苦的 vacuum， 而不是在那里发号施令而已。对不起了，不是叫虐待老长老，我只是在称赞长老哈。就我非常高兴看到在艰难当中大家还是来一起敬拜上帝。好，我们看28章。好，记得我说了哈，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多时候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甚至上一段跟下一段，上一句跟下一句可能是相反的。下面28章就是又有责备的哈。28章第一节，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所以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以法莲的酒徒，意思当就是糊涂了。住在肥美谷，西米谷吗？肥美，这个山谷常常是丰富的地方，山上吗？啊 ，Southern Oaks 吗？各位，恭喜你们，实在住得舒服，实在生活得很好。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夸耀，不要有任何的自大。你以为夸耀的东西都是江蚕之花，相反的，江蚕之花、蚁蚕之花、蚁枯之树，甚至圣经上讲的已经烧掉的，都可以在浴火重生。枯木逢春是真的。我们会看到摩西的杖或者亚伦的杖成为开花结果的一个生命树、杏树。托尔斯泰写过一个小说，这一类的小说也看过很多。就是托尔斯泰写一个小说，一个圣徒犯错了。一个很好的圣徒犯错了，犯了罪。托尔斯泰不是基督徒，他的小说只是有的时候有很感人的基督教的一些层面，各位要小心。那里面就讲到说，他就受到一个处罚，他的处罚就是每天要含着一口水走十里路，然后去浇一块木炭。木炭发芽的时候，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各位，这不可能的事吗？啊，反正后来他因为有爱心，有一天木炭就发芽了，发完芽长大了，他也死了。不，这个是提神的笑话，不是笑话。各位，这些都是动人的故事，但是不是基督教。我们的得救的确是枯木逢春，木炭发芽，死人复活。但是那不是什么我们的功德交叹，或者是周济穷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到永远都是，得救前得救后都是。不要骄傲，江蚕的花可以再开放，但是开放的花可以很快谢掉。第二节，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这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呢，应该是主有一个愤怒的仆人，就是又是可能指巴比伦、亚述之类的，像一阵风暴，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 这个他可能是指那个大能大力是被主拥有的。我们都不必太去追究这到底是谁，但你记得 以赛亚的神学就是上帝掌管的这一切，他可以用大能大力者来扶持我们，他可以让我们成为大能大力者，他也可以击打我们。第三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蚕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就吞吃了。这在讲什么？这在讲这个怀玉其罪啊。你为什么被吞吃？因为你太美了，你太美了，你太富裕了，你太甜了，你太漂亮了，所以你被人家吞吃了。你的骄傲成为你被灭亡的原因，你的美丽成为你被灭亡的原因。要不要美丽？应该要美丽。神愿不愿意给我们美丽？神愿不愿意给我们丰富？神愿意给我们，给我们要感恩，给我们要分享，给我们要谦卑，给我们，我们自大，我们的美好就变成目标，人家把我们吞吃掉了，而且是耶和华叫大力者来吞吃的。好，第五节，到那日，就各位你们现在希望那个神学那个末日论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或末世论有更多的了解，这是每天的日子。到那日，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各位如果你不方便翻你没有关系，听我讲就可以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我也忍不住实在还是要讲，这又是三位一体，因为这句话，旧约里面神讲的，耶和华讲的，这里讲圣灵讲的，所以耶和华或者神或者是主可以指圣父，可以指圣灵，可以指圣子，可以指两位，也可以指三位，也可以指一位。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你看这明显把圣灵跟他又分开，又是两位，就不可硬着听。但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讲的，下面又是有三位一体，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这我又是谁？也是神呢、啊、所以你要讲那个神耶和华主都可以指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位两位三位，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我只是始终希望华人教会对于这些三位一体这些基本的教义能够有一些了解，不是要你们炫耀，也不是要你们去纠正别人，是要你们认识上帝的丰富。这里要讲的是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今日是哪一日？就是在旷野的40年的每一天。第十三节，再一次，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这句话，希伯来书引了好多次。第七节讲，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然后到第十五节再引一次，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后面第七第四章的第七节又讲了，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另外有关的经文也是一引再引，你们的祖宗惹我发怒，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第三章的十八节，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你大概也很少想过这个吧？你进入 Southern Oaks， 到喽，进来喽。你进入安息了吗？你上班是进入安息还是进入灾难？你回家是进入安息还是进入烦恼？ 你睡觉是进入烦恼还是进入喜乐？在圣经里面讲到救恩，有的时候是离开为奴之家，进入牛奶与蜜之地。这里是讲，这里没有直接讲上一句，但是上一句是离开做奴隶的恶，进入安息。拯救也是进入安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进入安息。但是进入安息，所以重点不在地理位置，重点在对上帝的信靠。另外又有一点，就是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时间。你要进入安息，不是过约旦河进入安息，你要进入安息是今天听他。今天听他就是天天听他。就其实希伯来书到第四章这里真是很多地方不容易了解哈。在第你看一直在讲到进入安息，进入安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可以讲进入天堂也是进入安息。各位，现在的人包括自己在内，生活中这么没有平安，心灵中常常这么的混乱，真是也很需要安息，需要平安。那你也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他们不信。那么所以进入安息好像又是一个地理位置，又是一个状况，又是一个时间。时间就是天天，就是今天。然后后来更叫我们费解的是第七节，那时候他们已经进入安息了，就进入约书亚的地了。他又讲到说第七节四章七节，所以过了七年，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因此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好，讲了这么久，各位也很糊涂了，我们就再做一个结论：安息日的安息，那是哪一天？那就是末后的日子，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施恩怜悯审判的日子，那就是今天，那就是现在。看哪，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好，这我们现在再回到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就这些啊，这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到那日就已经出现很多次了，各位触类旁通的可以继续了解。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好多遍，但是我想这个不嫌重复，因为我们实在太没有这个观念了。第二十八章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刚才说人自己的荣冠华冕神会把它拿走，神要做他余圣之名。我希望我们都是历经沧桑仍然能够天天信靠上帝的，天天也都悖逆，但是感谢主，希望主的恩典扶持我们。第六节，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公平者之灵，并在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啊，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力量。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啊。各位，这又是一个例子，上一句跟下一句可能完全相反。第五节第六节讲的是正面的，耶和华要做我们的华冠。第七节呢又讲到我们的罪恶，以色列人罪恶，有的时候讲到将来的荣耀，有的时候讲到现在和过去的罪恶，现在就讲到又讲到以色列人罪恶了。这罪恶就是祭司和先知 乱讲话，因浓酒，因为喝醉酒，其实那只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他要表达的重点是，就是以色列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哎呀，如果要说的话，其实一定要讲这个，但是这个讲了实在是伤感情。历世历代，包括今天，教会也常常是这样。牧师乱讲道，长老乱讲道，会友乱听道。真的，各位，这我自己在神院教过书，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失败，就好像我们都不能教出比较 solid 的那个人来牧养神的家，用上帝的道来牧养神的家。好，各位，我还是说我们是乐观的，神会来教导，神会来帮助，但是我们面对现实是有很多的艰难。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好像在，不管是在教导以色列人的事上，宗教的事上，或者司法审判行政的事上，都是谬行审判，到处都是脏的，都在那里吐啊喝酒啊，这些状况各位真的很遥远吗？不太遥远。我们在台湾这个习惯也是非常坏，好像吃饭一定要喝酒，喝酒一定要强劲酒，强劲酒要喝，喝常常要喝到吐，就是大饭店里面常常就是有人吐，有的时候来得及到厕所去吐，来不及当场就吐。街上也是，我猜中国大陆可能也有这种情形，用这种情形，可能需要开一下冷气哈，因为有人在那里扇扇子了哈，错谬讲就很脏。第九节，我对和合本的加进去的地方，我也觉得有点要小心啊。第九节说，讥诮先知的说，注意这几个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就是到底第九节这段话是讥诮先知的说，还是谁在说？如果是讥诮先知的说，就是百姓不想听先知讲话，就在那里说他。他可以指先知，也可以指耶和华。他要将知识指示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就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意思就是百姓，如果照这样翻译，就是百姓觉得耶和华好啰嗦啊，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讲同样的话，一直在讲。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啰嗦啊，怎么这么多话不想听。这样了解是可以的哈，不过那个第九节讥诮先知的也不一定是要讲到说讥诮先知的，也可以讲就是前面讲到的第七节讲到的祭司和先知因为浓酒而摇摇晃晃，也就是祭司自己在说话，喝醉酒在说话。哎呦，上帝的话怎么这么啰嗦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又讲了又讲了又讲了。但是不管是怎么讲，这里好像都有那种对上帝的话嫌烦的地方。好，第十一节，先知说，这旁边也有打点，也就是也是原文没有的。所以这些九节、十节、十一节，这是对话还是 monologue 独白还是怎么样，这我们不太能够知道。不过我还是说各位也不要太怕害怕，那个大方向你还是抓得住，就是以色列人不肯听上帝的话，也有很多传上帝话的人不好好的传讲。好，第十一节，也可能这是耶和华讲的，先知说也可能是耶和华讲的，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是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哎呀，这句话对我也是很大的提醒，我们都是应该要讲到恩典，讲因信称义，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都不是我们的功德换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完全强调一切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不敢见夺上帝的荣耀是真的，可是我们要强调上帝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我们一再讲上帝的恩典叫我们勤快，所以你要怎么得安息？要怎么得安息？吃安眠药啊。要怎么得安息？要在一个很舒服的床，很安静的环境，心平气和的，或者散步以后怎么样让自己放松一点来睡觉，这些我都不反对了。可是在这里讲，你要得安息，你要劳力的使别人得安息，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我说我常常需要学这些功课，就是有的时候焦虑啊紧张啊，就非常的希望不要有人来打扰我，可是神往往在这种时候就是不断的有人打扰，你就烦啊，气得不得了啊，到最后就投降了。好，神要我在精疲力尽的时候继续多做一点，好吗？就多做一点。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神会整你，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愿意舍己。十字架路各位也请注意，不要每次一想到十字架路就是吃苦耐劳这些，哎呀，为主辛苦，为主受苦啊，然后十字架路就是我有两个女朋友，我不知道要娶哪一个，我就要娶一个比较丑的，因为那才是十字架的路。我有两个男朋友，我要嫁哪一个？我就要嫁比较穷的，如果嫁比较有钱就是爱世界体贴肉体。各位不要这样想，基督徒容易变伪善就是这样。我们要吃好喝好，这不是坏事。十字架的路最重要的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为主受苦，为主工作，为主摆上，这些都是好的，但这都是次要的。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最容易走道德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路，律法主义的路，我们最容易忘记恩典，因为我们华人实在是命苦的民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上帝怎么会白白给我们恩典？所以一定都是要自己多花一点功夫。各位，成圣需要功夫，这也都是真的，基督徒生活背十字架也很辛苦，也真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基础是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从永远到永远，并不是神师父领进门，修门修行靠自己，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努力，但是都是神做的。让我们感恩，让我们祈求，让我们走十字架路，让我们相信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最重要的就是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神为什么要这么啰嗦呢？我常常有了，神为什么要这么啰嗦？神为什么这么多话？常常情形就是我们不肯听嘛。对不起，喝一口水。不知道这神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啊？要休息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下。